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带领着手下的弟兄们追击亚玛利人，大获全胜，不仅把他们从自己城中掳去的所有人和财物都夺了回来，而且还缴获了更多更多的东西。因为亚玛利人这次的行动啊，不仅仅是夺了喜格拉城，那一道城池多了去了，他们是见城就攻，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抓。结果他们这一路上敛来的东西现在全都归大卫了，你说这高兴劲儿怎么形容？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呀。大卫的妻子们和大卫手下人的眷属见到亲人来营救团圆，那是高兴。那其他城里头被抓的人也高兴啊，因为他们这也是得解放。那就是有心里头以前不太了解大卫，害怕大卫，怕因认识大卫受连累的那些人，现在对大卫也是敬佩爱戴的不得了啊，因为现在他就是救了命的恩公。所以当他们带着东西牛羊人群回家的时候，那是又说又笑，高兴的不得了。上次咱们故事讲到如何分东西的问题，这是一个向来人类历史当中最难的一个大难题，那就是分配。分配所得几乎就是所有社会结构定性的一个元素。比如说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是按劳分配，谁劳动多谁多得，谁劳动少谁少得，谁不劳动谁不得。那人们所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呢，是按需分配，那就是你需要多少你就可以得多少。所以那些个需要的多又不愿意付出劳动的人呐，特别向往共产主义社会。大概这也就是那个共产主义社会老迟迟不来临的一个原因吧。因为那些向往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往往是不愿意劳动的人，那那些能够劳动又肯于干事的人，早在社会主义社会啊，全都富透了，赚足了，财富比他自己所需要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能干嘛。所以这一批人呢，不太向往共产主义社会。说到这儿，咱这话题就扯偏了啊，前边的话算我没说。咱们回来讲大卫打完这次大胜仗之后所面临的分配问题。首先是内部分配问题，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财物自己拿走，那不用说。问题是这次追击的时候一共是600多人，有200多人没过河，太累了，实在跟不上了，走路都成问题，要是跟着一起去打仗的话可能就是累赘了。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想象一下当时事情发生时候的情形。咱这讲故事的、听故事的、读圣经的，在这个时候你绝对有权利甚至应该把自己设身处地的变成当时的一个人。具体是哪个人呢？你可以自己选。那你要选自己当大卫，好啊，没问题，600个人读圣经，那就600个大卫。真那样的话，故事可能就不会这样发生了。所以我劝您呐，除了大卫之外，您挑一个吧，挑一个1/600那些个跟从大卫的人演一演，您看您自己是哪块料。本来是流浪汉、通缉犯、在逃犯、欠债的、被主流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人，突然发现有个名人叫大卫也沦落到自己这地位上了。可大卫呢，能干，感染力又强，所以呼啦一下大家就团结起来，哎，选大卫成头了。这叫人多力量大嘛。不管怎么着，以前是渣子，现在是众社会团体当中的一个团体了。这个团体当中有自己的组织和结构，大卫是头。这一年两年下来，的确比自己单干、自己孤独流浪的时候要好得多。具体每个人的前途怎么样，对今后有没有更好的希望，无论是外边的风声还是内部的小道消息，似乎都有一种感觉，大卫会变成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大家全都觉得跟着大卫干还是不错的。最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大卫人实在太好、太仗义，有领导力，更有感召力， 他说的话他做的事儿全都英明，所以众人们跟着他也都服服帖帖的。这不是目前大卫又得雅吉王的宠，还得到了雅吉王赐给他的城池喜格拉，那日子过得更是美满了，比以前在犹大地各山头旷野里东逃西窜的强得多。但突然间要打仗，跟谁打呢？跟以色列人打，自己的亲人们。雅吉王邀请大卫参战，大卫也没说个不字，带着我们这就要上阵，这交起手来我们到底是杀谁呀？还好这个问题没有成为问题，我们整个部队让这个腓力士军兵的首领嘿给臭骂了一顿，退回来了，说不合格，白走了两三天，吃点苦那是小事儿。但不好的是什么？回家一看，喜格拉自己的城被别人给烧了，那就是这么多年来所有的积蓄，所有的努力是一扫而光，大家又全都归零了。这时候有人出主意，放出风声说，所有这一切哈，全都是大卫的错，咱还不如一起拿石头把他砸死，重新选出来一个头跟着他一起干。因为大卫这人太不靠谱，咱看不出他的心思，他老是东一锤子西一杠子的，该杀的不杀，该打的不打，好几次把索他命的扫罗王全都给放了，跟着大卫走就像跟着风似的，不知道从哪儿吹，也不知道往哪儿转。请问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您是那出主意杀大卫的，还是听了主意以后想跟着一起干的，还是阻止他们的，还是爱怎么着怎么着的？大卫要没死就继续跟着大卫，大卫要是死了就继续跟着那个新选出来的头，您到底是哪一种？那好，要拿石头砸大卫这事儿没发生，大卫也没追究到底是谁出的主意，哪几个要拿石头砍我，而大卫却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的结果是可以追上敌人，能够把所有的亲人全都救回来。当大卫集合部队向众人们传达这个旨意的时候，你信还是不信？你大卫怎么就知道能追回来？到哪儿去追？人家走多远了？追上了以后是打得过打不过？打不过是死还是被俘？要是被俘的话也不错啊，起码能够跟家人一起当奴隶啊。啊，那你大卫说是祷告过了，耶和华说这个说那个，那耶和华的话能全信吗？你祷告的时候，你求问的时候，你真听清楚了吗？要不然您再弄一遍，让我们也听听耶和华他到底是怎么说的。所以这一切问题，但凡有脑子的，当时在自己肚子里都会这么嘀咕。我想那一天大卫带着人开始出发追击之前，可能也问过有没有不想去的人，有没有愿意在这个空城当中等着的，要有请举手，放下兵器就留下来。没人举手，当然没人举手了，一空城你留在这儿干什么呀？冒着烟什么都没有了，跟大家去吧。所以那天大家齐心跟着走了，或说是不得不跟着走了。可这走着走着的，来到了一条河边，其实还不是一条河，只是一条小溪。有人累了就想弯下来喝点水，这一个人喝大家也都稀了哗啦喝了起来。喝完水，有人拿着家伙继续要跟着大卫往前追，也有一两个坐在那儿不想动了。别人回头一看问怎么了，说是累了，肚子疼，实在走不动了，抬起脚掌让其他人一看，也是大雪炮全都磨破了。那好，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大卫心肠软呢，允许这位在这儿待着，然后我们打完仗回来接你。还问他一人在这儿怕不怕呢，这位还没回答呢，旁边有人说没事，我陪着他。你看这自告奋勇的就来了，这一耽搁，前边的后边的左边的右边的大家全都围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哦，一明白过来是因为有人脚起泡了，肚子疼不能走了，大卫同意让他们留在这儿。其中有好多人都开始叫冤了，我也肚子疼，我脚也磨泡了，反正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理由全都来了。可不是吗？你让一个人留下来，你还不如把所有像他这种状况的人都留下来呢。 最后大卫把守一局，让大家静一静，问说有多少人实在不能走了，愿意留下来，哗啦，三分之一全都举手了，嘿，都说自己脚疼、腿疼、肚子疼，或者是腿肚子疼，反正多少得找点原因出来，不能走了。大卫一看，200多号，三分之一不能走了，行，没问题，你们在这好好等着，自己保护自己。要是在等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情况，你们应该怎么样？发生了那种情况，你们又应该怎么样？大卫是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才让这一批人安安心心的留下来，带着手下愿意跟从自己的400人继续追赶。那您说这400人里头有没有脚疼、腿疼、腿肚子疼的呀？说不定也有，但这些人不愿意停下来，愿意跟着大卫一起去追杀，把自己被敌人抢去的财物、亲人救回来。那这留下来的200号里头有没有肚子、腿和腿肚子都不疼的呢？兴许他也有，因为要去跟着大卫去打的这场仗啊，要说赢的机会实在很渺茫。你想啊，追到这儿以后，三分之一的人就已经都不行了，谁知道再走多远还会有一条溪一条河呀，说不定又留下来三分之一。那你们这些精疲力尽的人追到敌人以后，那不是就是去送死吗？虽然自己的财产丢了、亲人丢了，但自己的命还在呀，留作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在这儿等着吧，别拼命去送命了，起码我们留下来这200来号都有共同的素质、共同的体质以及差不多的道德观吧。我这讲故事的在这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嘴里头酸溜溜的，可是当时大卫决定同意让他们留下来的时候，可是一点埋怨、一点讽刺、一点看不起的意思都没有。大卫的信心十足啊，因为他是听到了耶和华话的人，他让这些人留下来好好看着东西，我们一定会带着胜利品回来的，你们就在这儿等吧，如果愿意祷告的，你们就有声无声的、单个的或者分组为我们前方的战士祷告，多多保重，我们得走了。您看，这就是大卫的为人，他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累了，累了就休息，不累不累的跟着我继续往前追。结果怎么着？上次咱讲了，大卫打了个大胜仗啊，除了骑骆驼的那400个年轻的逃了，剩下的全都被缴获了，全都救回来了，就连以前骆驼背上驮的那些东西，他们跑的时候都没来得及再往上放，那400个是光溜溜的就逃命了。现在问题就是讲到，当这400个人带着缴获的物品以及家人高高兴兴满载而归的时候，在路上又遇到了在河边等他们的那200位，那些人等的是相当辛苦啊，身上的干粮早就吃完了，能给他们充饥的就是那哗哗的溪水，他们在那儿等了一天又一天，前方也没个信儿，还要继续等多久不知道。这时候会不会有人说，干脆啊，咱大家各奔东西吧，就是有人说了，有人想了，也会遭白眼儿，被其他人嗤之以鼻，唾弃，没让你跟着去打仗，让你在这儿等着，你还想开小差，这也太不够仗义了吧，要走的话也不是现在啊，起码等个信儿，知道大卫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再决定后路。所以这200多号还真就坚持下来了，直到听到从远方路上传来的笑声、说声与喜悦的歌声，让身子灵的赶快上树、上石头，往远方一看，嘿，大卫带着人得胜而归呀！喜讯一传开，呼啦啦200多号全都一拥而上，有的去迎大卫，有的去迎大卫给他们带回来的亲人，有的呢就直接去奔自己的财物了。找回自己所丢的财物之后呢，自己背在自己的肩上，那哪好意思还让别人背着呀，自己的牛、自己的羊大家全都认识，打着戳呢，盖着章呢，不打戳不盖章也得系个小绳，反正招领自己失去的财物那是再难也不难。这问题是自己那点财物招领之后还有好多好多剩余的呢，那前边那些牛羊财物贴着条子的上边都写的，这是大卫的战利品，大卫 这时候他当然最高兴了，见到200多人还在这儿等他，没等那些人向他问安呢，嘿，大卫先向他们问安，说你们休息的怎么样了，身体恢复了没有啊，有没有敌人来袭击你们呢，吃的东西够不够啊，我们是不是没给你留足啊。这些人一听到大卫的问候，心里头那叫一个甜呢，同时也不是滋味。有的人一听大卫这话，臊的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哎呦，您才辛苦呢，我没事儿。哎呀，这些牛羊的啊，他们看着那些搅和过来的肥牛肥羊，哈喇子都流在脚后跟上头了。您说怎么不是滴在脚尖上啊？嘿，这不是说话不好意思老扭头吗？大卫呢，他也看得出来这些人的心情，还安慰他们呢，没关系没关系，这些战利品呢，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享受。大卫一说这个，身后队伍里头就有人真的不高兴了。大王啊，头啊，凭什么呀，凭什么他们不去跟我们打仗，连自己的亲人自己的财物都不去自己救，这咱拼着命的打完胜仗了，带回来点战利品还得跟他们平分，太不合理了吧，这个不公平啊。我们看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让他们白白的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带走，就够便宜他们的了。我看他们这些人就是革命队伍的蛀虫，不是绊脚石也是拖后腿的。这一个人张口稀里哗啦一大堆，也跟着七嘴八舌的义正言辞，什么公平啊不公平的，怎么分呢、啊、怎么不分的。这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故事听到这儿，您是这里边的哪一位啊？您觉得这些人是该得财物还是不该得财物啊？咱们要是在此时非要想弄出个对与错来，就得看当时的社会制度了。当时是什么社会制度啊？要是科学的来划分的话，应该算是封建诸侯制吧，这不是还抢来抢去的吗？那您说这应该怎么分呢？哎，咱这儿不是做社会学，咱这是讲圣经，从圣经当中看看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神既然拣选了一个人大卫，让他做以色列的君王，神并不是只想借着大卫建立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帝国，神是要借着他所拣选的这一群子民，把他自己天上的国度的影子带到地上来，他想让人知道在天国当中的律法制度原则到底是怎样。天国里的原则它是什么呀？是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还是看谁的胳膊肘拳头硬分配啊？您知道天国里分配的原则是什么吗？在天国里头，您所能得到的全都是靠着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什么是恩典？那就是你得到你不配得的东西，就是你什么都不配得，但是你什么都有。您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很简单，就是你有的全都是你不应该有的，但是你有了，这就是恩典。按照天国的原则，大卫那一天就在这比索西旁边给大家上了一课。他对跟从他的人说，弟兄们呐，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是耶和华保守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了我们手里，这种事情谁肯依从你们呢？所以啊，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大家应当平分。从那一次开始，大卫就把这种分配的方法列在了以色列国的律例典章当中，直到今日。您要问了，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解释呢？要按这种分配方法的话，您怎么不早说呀？兴许愿意留在溪水边看东西的就不是200人，他就是300人、400人，甚至是500-600人了。大家谁不愿意留下来看兵器啊？反正到时候也平均分配嘛。 这事儿啊，您要是这么想的话，那你那天就留下来，因为最后平均分配下来所得到的东西啊，它不仅仅是东西财物。您有没有想到，当时第一次过这溪水的时候，心中有力量，身体也有能量，也有胆量，愿意跟着大卫一起前去追杀的，他那个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呀？是不是神耶和华所赐所给的呢？再回来看这场战斗，中途所找到愿意给他们报信带路的埃及人是从哪儿来的呀？他三天前就病了，主人把他丢了，意思就是让他死，他怎么就没死，恰恰让大卫给找到救活了呢？这是不是耶和华神的安排？当大卫带着人找到敌人的时候，敌人却在那儿寻欢作乐，吃喝跳舞庆祝胜利，在大空场扎营，一点防卫的心都没有，这又是谁安排的呀？其中有没有耶和华神的作为？还有就是亚玛利人攻破了喜格拉城的时候，只是抢东西抓人，却一个人都没有杀，是他们手软吗？还是这里头也有耶和华神的保守？所以说来说去，等下来看东西的和能有能力愿意出征打仗的，其实啊，力量恩典全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按照这个原则，大卫说所有战利品大家平分。嘿，不但如此，大卫带着战利品回到了喜格拉的时候啊，还从掠物当中取出来好多好东西，送给他的朋友犹大的长老们，向他们说什么呢？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你们享受吧。您这时候又该问了，哎，这以色列犹大帝哪个长老配领大卫所送的礼物啊？当大卫在旷野和山里头流浪东躲西藏的时候，有谁帮过大卫吗？嘿呦，您这话问的，大卫啊，他不看谁送给过他东西，给过他吃的，是帮助他，你不逼迫他，不一天到晚到扫罗王那儿报信，让他领着兵追击我们，这已经是恩典了，这就是帮助了。您能容忍我带着我的人在你们城外的旷野里头过夜，这就是面子，那你就是朋友。既然你们是朋友，我大卫今天得了财物，那你们就有权与我一同分享。所以大卫那次就送礼给伯利恒的、南地拉莫的、亚提尔的、住亚罗尔的、西莫的、以实提莫的，还有住哈拉勒的、耶拉茂各城的，以及基尼各城的、住荷尔玛的、哥拉山的、亚达的，还有那住在希伯伦的，以及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你们对我好不好无所谓，只要你们不对我坏，那就是恩典，今天就能得到我的礼物。听到这儿，您说大卫这人他怎么样？他目前虽然暂时居住在腓力士人之地喜格拉城内，但在大卫的眼中，就是喜格拉城和其他腓力士人所住之地，其实都是在神应许给以色列的产业当中的，只是以色列人因着自己的软弱，没有得到这些应许之地，将这些地土流落给了外邦。所以以后咱们再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可千万别再说大卫投靠亚基王住在喜格拉，那是大卫的软弱、大卫的失败、大卫的无能了，这简直就是大卫的英明、大卫的先见、大卫提前为以色列得胜，而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神的恩典。